Washington.
Airbnb 年轻。လာပါရှင်လွတ်လပ်တဲ့အာရှတန် RFA ရဲ့2025ခုနှစ်မတ်လ3ရက်တနင်္လာနေ့ညပိုင်းစီစဉ်တွေကိုအမေရိ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 DC မြို့တော်ကနေစပြီးထုတ်လွှင့်နေပါပြီ။ကျမကနန်းစင်ခူးပါရှင်ထဝယ်စိတ်ကမ်းမှာရုရှားကိုယင်းနှင်းမြောက်နှံခွင့်ပြုလိုက်တဲ့စစ်ကောင်ဆောင်သမတပူတင်နဲ့တွေ့ဖို့ဒီနေ့မနက်ကထွက်ခွာသွားပါတယ်။ပေါင်းတဲ့မြိုင်မြို့နယ်မှာတော့ပုံကျဲခံရပြီးဒေသခံ15ရောက်လောက်တေဆုံးသွားပါတယ်။ပကံမှာလူငယ်90လောက်စစ်မှုထမ်းဖို့အကြောင်းကြားစာပို့ခံထားရပါတယ်။ဒီသတင်းတွေနဲ့အတူဒီနေ့အတွက်ထူခြားတဲ့သတင်းတွေနားဆင်ရမှာဖြစ်ပါတယ်ရှင်။မြန်မာစစ်တပ်အနေနဲ့အကြမ်းဖက်မှုတွေရပ်ဖို့အထူးသဖြင့်လေကြောင်းကနေတိုက်ခိုက်တာရပ်ဖို့ဖမ်းဆီးထားတဲ့နိုင်ငံရဲ့အကျဉ်းသားတွေအလုံးပြတ်လွတ်ဖို့ပြည်ထောင်အစိုးရကဒီနေ့ထပ်ပြီးတောင်းဆိုလိုက်ပါတယ်။စစ်တပ်ဟာအကြမ်းဖက်မှုတွေဆက်ကျူးလွန်နေပြီးစာတင်ကြောင်းတွေဆေးရုံဈေးခန်းတွေကိုပြင်းထန်တိုက်ခိုက်နေသလိုအရက်သားတွေကိုလေကြောင်းကနေတိုက်ခိုက်တာလည်းပုံများလာတယ်လို့ပြောပါတယ်။ဒါကြောင့်သက်ဆိုင်ရာအဖွဲ့အားလုံးအထူးသဖြင့်မြန်မာစစ်တပ်အနေနဲ့အရက်သားတွေကိုဦးစားပေးကာကွယ်ရမယ်လို့ပြောပါတယ်။မြန်မာနိုင်ငံမှာလူသား20လောက်လူသားချင်းစာနာမှုဆိုင်ရာအကူအညီလိုအပ်နေပြီးအဖွဲ့အားလုံးအထူးသဖြင့်မြန်မာစစ်တပ်ဟာသူတို့ကိုကူညီခွင့်တွေပေးရမယ်လို့လည်းပြောပါတယ်။ကရင်မျိုးသားစီယုံခင်ယူထိန်ချုပ်နယ်မြေထဲကဖုန်ကြီးကျောင်းစာတင်ကျောင်းနဲ့ရက်ရွာတွေထဲကိုစစ်ကောင်စီတပ်ကအကြမ်းကြိမ်ပုံကျဲတိုက်ခိုက်နေတာကြောင့်အရက်သားထိခိုက်သေးဆုံးတာတွေရှိနေတယ်လို့ KNU ကမတ်လ3ရက်နေ့မှာထုတ်ပြန်ပါတယ်ပဲခူးတိုင်းရှေ့ချမ်းကြောက်ကြီးမြို့နယ်ငထွေဆုပ်ရွာကိုမတ်လ၁ရက်နေ့မှာစစ်ကောင်စီတပ်ကလေကြောင်းတိုက်ခိုက်တာကြောင့်တခြားရွာကလာရောက်စစ်ပေးတန်းဆောင်နေတဲ့အသက်25နှစ်အရွယ်အမျိုးသမီးတဦးသေဆုံးပြီးနောက်ထပ်အသက်28နှစ်အရွယ်အမျိုးသားတဦးဒဏ်ရာရခဲ့တယ်လို့ဆိုပါတယ်။အဲ့ဒီနေ့မှာပဲကီးရင်ပြည်နယ်ဖန်အံမြို့နယ်မဲသနာရွာပုံကျဲခံရချိန်ပုံသီးတွေကမဲသနာရွာစာတင်ကျောင်းဝန်ထဲကြားရောက်ပောက်ွဲတဲ့အပြင်မဲသနာတောင်ခြေပုံကြီးကျောင်းနဲ့နေအိမ်တချို့လည်းထိခိုက်ပျက်စီးခဲ့တယ်လို့ဆိုပါတယ်။ဒီထုတ်ပြန်ချက်နဲ့ပတ်သက်လို့စစ်ကောင်စီဘက်ကတစုံတရာထုတ်ပြန်ပြောဆိုလာတာမတွေ့ရသေးပါဘူးရှင်။မန္တလေးတိုင်းညောင်ဦးမြို့နယ်မြင်းကပါရွာကလူငယ်90လောက်ကိုစစ်ကောင်စီကစစ်မှုထမ်းဖို့ဇယင်းထဲမှာပါတဲ့လူတွေကိုအကြောင်းကြားစာပို့နေတယ်လို့ဒေသခံတွေကဒီနေ့ပြောပါတယ်။ဇယင်းမှာပါဝင်ထားတဲ့လူငယ်တွေကိုရက်တိုခရီးသွားလာတာခွင့်ပြုထားပေမဲ့ရက်ရှည်ခရီးသွားလာတာကိုအာဏာပိုင်တွေကတားမြစ်ထားတယ်လို့ပြောပါတယ်။အခုလိုစစ်ကောင်စီတပ်ကစစ်မှုထမ်းစစ်ရင်မှာပါဝင်ထားသူတွေရဲ့အကြောင်းကြားစာပို့လာတာအခုပထမဆုံးချိန်ဖြစ်တယ်လို့ဒေသခံတွေကပြောပါတယ်။ဒီဖြစ်ရက်နဲ့ပတ်သက်လို့စစ်ကောင်စီရဲ့မန္တလေးတိုင်းပြောခွင့်ရသူတိုင်းစည်းပွားရေးဝန်ကြီးဦးသိန်းထေးကို RFA ကဆက်သွယ်ခဲ့ပေမဲ့ဖုန်းလက်ခံဖြေဆိုတာမရှိသေးပါဘူးရှင်။အသေးရောင်အတဝါအေယောကဟာအလွယ်တကူကူးဆက်တတ်ပြီးကဲ့ယောကအသွင်ဖြစ်လာနိုင်တဲ့အတွက်ကြိုတင်ကာကွယ်ကြဖို့စစ်ကောင်စီရဲ့ကျန်းမာရေးဝန်ကြီးဌာနကမတ်လ၂ရက်နေ့မှာသတိပေးထုတ်ပြန်ထားပါတယ်။ဒီယောကဟာအသေးရောင်အတဝါဗိုင်းရပ်စ်အေကြောင့်ဖြစ်ပွားပြီးအထူးသဖြင့်ကလေးတွေမှာကူးဆက်ယောကပိုဖြစ်နိုင်တယ်လို့ပြောပါတယ်။ဒီယောဂဖြစ်ရင်မျက်လုံးဝါတာ၊ဖြားနာတာ၊ပင်ပန်းနွံ့နေပြီးမောပန်းတာ၊အစိမ့်မြင့်နာခြင်းကြိုက်ခဲတာ၊ယောဂပြင်းထန်ရင်ရုပ်တရက်အသေးပြက်စီပြီးတေဆုံးတဲ့အထိဖြစ်နိုင်တယ်လို့ဖော်ပြထားပါတယ်FA ရဲ့တနင်္လာနေ့ညဖက်စီစဉ်တွေဆက်ပြီးထုတ်လွှင့်နေပါတယ်စစ်ကောင်ဆောင်ပို့ချုပ်မှုကြေးမဲအောင်လိုင်းဟာရုရှားနိုင်ငံခီးစင်အတွက်ဒီနေ့နေပြည်တော်တက်မတော်လေးစိတ်ကနေထွက်ခွာသွားပါတယ်။ဒီခီးစင်ဟာရုရှားနဲ့စစ်ကောင်စီတို့အပြန်အလှန်အပြေးအယူတွေအတွက်ပဲဖြစ်တယ်လို့လေလာသုံးတပ်သူတွေကပြောပါတယ်။ဒီအကြောင်းကို RFA သတင်းထောက်မှတ်ရင်မျိုးသူတင်ပြပါလိမ့်မယ်ရှင်။
စစ်ကောင်းဆောင်ဗိုလ်ချုပ်မူကြီးမင်းအောင်လှိုင်ဟာရုရှားနိုင်ငံကိုနေပြီးတော့တက်မတော်လေစိတ်ကနေဒီကနေ့မနက်ကထွက်ခွာသွားပါတယ်။သမ္မတပူတင်ကသူ့ကိုတရားဝင်ဖိတ်ကြားထားပြီးတော့မတ်လ၄ရက်နေ့မနက်ဖြန်မှာလက်ခံတွေ့ဆုံမယ်လို့ရုရှားသမ္မတရုံးကဖေဖော်ဝါရီလ28ရက်နေ့မှာထုတ်ပြန်ထားတာပါ။ခီးစင်မှာရုရှားနိုင်ငံနဲ့စီးပွားရေး၊လုံခြုံရေးနဲ့ကဏ္ဍပေါင်းစုံပူးပေါင်းဆောင်ရွက်ရေးကိစ္စတွေဆွေးနွေးမယ်လို့စစ်ကောင်စီဘက်ကလည်းသတင်းထုတ်ပြန်ထားပါတယ်။ဒါနဲ့ပတ်သက်လို့အသေးစိတ်သိရဖို့စစ်ကောင်စီပြောခွင့်ရသူပို့ချုပ်စော်မင်းထုံကို RFA ကတယ်လီဖုန်းနဲ့ဆက်သွယ်ခဲ့ပေမဲ့လက်ခံဖြေဆိုတာမရှိပါဘူး။ဒါကြောင့်စစ်တပ်အရာရှိဟောင်းတွေနဲ့ဖွဲ့ထားတဲ့တင်ငါမဟာဗျူဟာလိလာရေးအဖွဲ့ကအမှုဆောင်ညွှန်ကြားရေးမှူးဦးသိန်းထွန်းဦးကိုမေးကြည့်တဲ့အခါဒီခီးစဉ်မှာစစ်ရေးထက်စီးပွားရေးပူးပေါင်းဆောင်ရွက်ဖို့ကိုအဓိကဆွေးနွေးနိုင်ချေရှိတယ်လို့ RFA ကိုပြောပါတယ
်။ဒီတစ်ချိန်ကတော့အဲ့ဒီစီးပွားရေးနဲ့ပတ်သက်လို့ပေါ့ဘာတွေပူးပေါင်းဆောင်ရွက်နိုင
်ပြပြန်အောင်ပြတော့前辈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天表示，英国和法国将与乌克兰一道起草一份呢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并会呢将这个协议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斯塔默强调，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那么观察人士说，欧洲加乌克兰版的这个和平协议呢，就等于把欧洲的意见带到了未来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桌。而特朗普早先呢，已经明确表示，明确宣布啊，说停战谈判呢，将没有欧洲的作为。那么请教纽约卫必周先生啊，您认为特朗普他会接受这样一个加强版的欧洲和乌克兰的方案吗？
我到目前看到的这种情况基本是不会。那么欧洲现在所做的事情当然很明显的第一个是挽回自己的一个面子啊，在这么大一件事情上欧洲怎么可能会没有事，可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川普从一开始宣布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欧洲这边就已经慌了啊！怎么这个事情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等等这些事情，而且现在看来，欧洲这个峰会从马克龙跟这个施塔默到现在啊，这个已经三次所谓欧洲紧急峰会了。可是三次欧洲紧急峰会都没有提出个具体的办法，而且还是四分五裂，里面的意见了、啊，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完全不协调不统一。所以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关口，还在说他们将要协调出一个办法出来，然后拿给美国看，那这显然又是个托词，而且内容到底怎么样，可能也走不出啊，走不出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所提出来的这个版本。那现在已经很明楚了，如果说按照欧洲要提一个版本，再加上 Zelensky 自己已经说了，如果白宫邀请他的话，他愿意随时再回去进行认真而可以双方对等的谈判，这也表示说他愿意接受，他也愿意签这个美国是所规划出来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这个矿产协议这个版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泽连斯基如果没有别的意外，他还是要回到原来这个白宫跟川普所提出的这个草案。所以这条路大概是摆在这边，他必须接受要走的。那至于欧洲各国所提出来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能不能往下走，那绝对不可能的。近期而言，如果要帮助乌克兰继续往下打的话，那么所有的军火，我们先不要谈这些所谓机密的武器，就一般的军火来讲，欧洲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的速度，还有生产的能力，还有品质，完全跟不上美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基本上已经大概在去年年底吧，12月，有一些这个军火基本上已经停了。所以就乌克兰来讲，他马上面临了就是大概6个礼拜、半年不到之内的这个军火的整个供给问题。所以他必须考虑到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泽连斯基不知道在那边停什么啊？如果就这点来讲的话，他不知道在停什么。那么武器马上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还有一些侦察、一些通讯这些东西，马上就受到影响了。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泽连斯基他在跟特朗普发生争吵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背后呢有一个欧洲在支持他，但是您认为欧洲可能现在呢不能够这个对单独负起对这个泽连斯基啊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样一个战争能继续打下去的可能性，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可能，起码今年以内是完全不可能有这样子在军事上能够支援，还有在经济上能够支援泽连斯基自己打下去的可能性。
好，那么欧洲我们看到一直呢对特朗普拒绝欧洲的谈判席位而感到愤愤不平。据报道呢，俄乌战争三年以来，美国对乌军援呢是达到了600多亿美元，欧洲为500多亿美元，加上这次峰会前呢，据报道至少也筹集到了这个200多亿美元，这是欧洲，所以欧洲的军援实际数字是超过美国的。那么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如果我们单从这个军援数字上来看，欧洲似乎呢有理由作为谈判一方上桌，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为什么拒绝欧洲的谈判席位呢？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认知啊，有很多合意之处。特朗普看来是认同强权政治的理念，认为国际秩序完全取决于实力，因而可以由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军事强国来安排欧洲的国际秩序，欧洲和乌克兰无牌可打。从实际上讲呢，如果说美国抛开欧洲盟友，这是既不道理也不现实，因为乌克兰本身属于欧洲，这是欧洲的事务，所以美国、欧洲、乌克兰本来同时自由世界，本是这个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可靠盟友，在面对普京这样的一个恶魔的危难时期，美国本应跟欧洲肝胆相照，共谋大局。
就是说呢，冯教授，您认为道义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价值，就是说呢，这个美国和欧洲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个要美欧要联合在一起，世界啊才有秩序而言。但是呢，这个冯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但是美国这方面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前不久呢还在慕尼黑会议时指出，价值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价值能当炮弹打，价值能当子弹打吗？就是欧洲，你连自己，你现在呢，你自己这个武器你都造不出来。刚才魏先生讲出这个现实情况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还有打下去的必要吗？您怎么回应这些现实问题？
欧洲当然有他自己的过错，特别是左派长期受和平主义之害，自己没有积极备战，形成这么个被动局面，但是这个局面形成的结果是他们这欧美之间的左右之争，还有很多别的理由。现在在面临这个危难时期，他必须是基于共同利益，这个是来去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在这时候啊来公开他们的分歧，自我分裂，结果是会啊双方两败俱伤，或者对整个人类、对整个国际上的这个整个道德理念、道义都是很大的伤害。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怎么想。一位叫 Joh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美国之音》昨天这一期节目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靠山山会倒，还是学金正恩卖裤子造原子弹，这些流氓才听得懂。 HHH 说，弱国无外交，欧盟必须要建立统一军队，看看当年蒋介石。尹化荣说，美欧的分裂对于欧洲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激发出欧洲人管理欧洲的热情，本来欧洲的事情应该由欧洲人负起更大的责任，欧洲的战争和和平应该由欧洲人自己来决定。 还有一位叫无权利者的权利啊，你们都是普京恐惧症患者，致使普京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早一点给乌克兰战斗机、轰炸机，解禁国际中导条约，给乌克兰远程导弹，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好，我们的网友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继续涉及到网友们关切的问题。欧洲加乌克兰版的这个和平协议中的关键条款，还是美国能否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斯塔默强调呢，说只有当欧洲维和部队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乌克兰的和平协议才会真正有效。他说没有美国做后盾，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众所周知啊，特朗普和美方官员一直拒绝承诺任何明确的安全保证条款，等于把战后的乌克兰和欧洲完全交战后的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呢，完全交给欧洲人自己。那么这也可能是泽连斯基和这个特朗普万斯爆发争吵的一个直接原因。我来请教魏先生，您觉得特朗普总统他会在欧洲乌克兰版和平协议的关键条款上让步吗？
我想绝对是不会的。那因为这个事情从一开始，我们从里面讲，第一个结束乌战这件事情是川普本身自己在竞选的这个承诺之一。我们现在看他学的很多承诺，他都一一都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件事情他必须是他的承诺，要解决乌俄战这个乌俄战争，同时呢要签订一个停火协议，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坐下来，他是一个调人。我在这边讲，并不是赞成或支持普京这个侵略行为，他这个侵略行为绝对应该要受到历史上还有国际公法上的这样子的审理。但是现在问题是说，乌克兰已经打不下去了。那天讲得非常明白，现在乌克兰基本上这一代的人都打死光了，打死没有年轻人了。如果下一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乌克兰这个国家将没有男人，年轻的男人，不管是当兵也好，还是国家的生产力也好，这对乌克兰讲是非常残酷的未来事实。我想抛开这一点，不讲说每天死多少人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中间必须要停止。但是双方要这样来讲话，如果普京这种人哦，这种人，大家说他是侵略者又是战犯，你不肯跟他讲，现在欧洲不可能跟他对话，全世界没有一个领袖，除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自由国家的领袖能够跟普京坐下来谈话，把他拉出来。所以现在目前看得出来，怎么想办法把普京拉出来，愿意跟这个泽连斯基或者美国驻基做这个调停来出来讲话，这才是一个真正往前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坚持这些普京是战犯啊，他是侵略者而不予对话的话，那打不下去的。因为美国不愿意出兵出钱，欧洲也不愿意出兵，只愿意出钱。而且这些东西就刚刚有提到的，这整个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整个这个早期不给他主要的武器，一直拖到现在，目的是为什么呢？欧洲如果有办法的话，他三年之内他就应该想出一个办法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川普讲得很明白，这仗不是我打的，不是我开打的，我现在出来收这个摊子，这个摊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结束战争，另外一个意义对我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我完成我的这个承诺。所以你看明天后天，明天川普会不会谈这个事情，就是他明天对国会有个演讲，你看他会不会谈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要完成。那讲到这个承诺啊，安全承诺，美方这边讲得很清楚了，看这个泽连斯基能不能接受。他现在已经说了他愿意回来签，而且如果要平等跟这个尊严的对话，他愿意签了，表示美国这个框架他愿意成立了。什么东西呢？美国现在如果进去投资所有的矿产在乌克兰，如果美国的美商都进去了，你看哪一个国家敢动乌克兰在美商在乌克兰的所有资产？所以这个条款如果签下去的话，跟美国之间已经绑在一起了，所以乌克兰的未来的安全跟美国在乌克兰自己本身的矿产经济利益绑在一起了。这搞如果这样讲的话，搞不好还是这个泽连斯基本身很聪明的一个做法，他把美国绑进去了，美国就走不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乌克兰会这个普京会再去攻乌克兰吗？那美国一定有理由出兵了，因为我要保障我美商在乌克兰的利益啊。最后美国没有把这话讲清楚，没有话讲清楚的原因是为什么？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关口， 他不能够让普京有借口，他不愿意再进来谈。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技巧。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全世界包括美国自己在内还有欧洲人在内完全没有把川普认真对待。这个川普上来到现在他要完成他的诺言要做的事情，你欧洲几乎没有任何表示。等到川普打了通电话之后，欧洲才慌起来。那你欧洲在做什么呢？这些事情欧洲自己不去反省不去了解，为什么呢？他看不起川普，他不相信川普能做的事情，也没有认真的去好好研究川普在去年四月所提出来的16点和平计划，他完全没有认真去谈，或者是说我们在媒体上我们看不到欧洲在谈，所以欧洲自己把自己摆到状况外了。那川普这个人，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已经讲明白了，我欧洲你干嘛？你完全不负责任，你国防也不增加，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下来，欧洲愿意增加国防，愿意保护自己，甚至愿意成立什么欧洲军，这都是好事。这也是川普本来愿意见到的，你们欧洲站起来拿钱出力，然后保护你们自己，美国不见得要全力保护你们。
那么魏先生，看起来现在呢，泽连斯基和欧洲不一定希望停战，这就是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的，好像泽连斯基现在跟美国没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泽连斯基和欧洲不一定赞成川普特朗普马上停战的这样一个要求，您看是这样吗？
从泽连斯基角度来讲，他不想立刻停战，这里头有很多国内跟国外的这个复杂的原因。欧洲更有自己的原因在里头。从川普角度来讲，现在好就是这样的情况，各自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怎么打不知道，但把美国扯进去。那特朗普很清楚，他自己本身因为竞选承诺的关系，否则的话他如果没有安排好这个乌战的话，他后面4年大家都会拿来嘲笑他，说他讲大话，说他是骗人，川普是容不了这种事情的。所以他必须结束，所以这里头就变成川普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战争停止。这个战争停止的，以他做交易的角度来讲，双方都要把人拉出来谈，
好，
要平等来谈，你不然的话怎么谈呢？不可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到底川普在这个普林这边到底做了什么让步，或者普林做了什么让步，到这点为止一直没有办法搞清楚。为什么这两边都不讲话，那美国就各方的媒体也不去问，为什么没有管道去问这个事情。
好，那么观察人士说呢，欧洲的悲哀和软肋就在于什么呢？人口大于俄罗斯4-5倍，经济超过俄罗斯10几倍，但常年呢在美国保护伞下过着舒适的生活，现在面临俄罗斯的威胁了，不得不苦苦哀求美国继续提供保护。那么来请教冯教授，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希望美国人明白从乌克兰脱身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从乌克兰乃至欧洲脱身？您怎么看美国现在这样做的这个利弊得失呢？
啊，刚才毕州前辈讲过了，因为特朗普他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所以他现在要立刻这个叫双方停火停止战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的做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因为你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能够接受，你不能太简单粗暴。而且我刚才也讲过强调过，就是特朗普的政治方面的缺陷啊，让他看不清当今世界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因为我一直在各个场合讲，因为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第二次冷战，就是自由民主世界正在与这个新的专制邪恶轴心展开生死搏斗，展开博弈，展开较量。所以自由民主阵营的势力范围啊，当然是以欧美板块为主体，一直延伸到这个亚太地区的那些海权国家。那专制阵营的势力范围主要就是欧亚大陆，而且是个他的这个 大本营是在中国，是个美国本来是自由世界的这个阵营的领队或者领班，他应该在担负于他的责任，在这个对垒双方对垒之后，他绝对应该是很精绝的很有魄力的去领队继续冲锋，就是你要去进也好退也好，两个人大家一起通气共同行动共进退，你不能自己来去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所以你现在特朗普和美国那些现实主义者，如果仅仅带着这个经济民族主义的偏见，把这个现在第二次冷战把它化约为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这个经济竞争，这是把事情看偏了。就是这个你如果现在按照特朗普这种做法，当然它可以有利于美国短期来讲，就是这个在有利于美国重新振兴国民经济获得它的经济利益。但是它像这个侵略乌克兰的俄国做这么大的让步让他的盟友，十七世纪上的盟友，从长期而言是一个非常丢分的一个行动，他会对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和长远利益都造成很大伤害，因为你失去盟友了嘛，你很多事情你包括经济上的很多很多成就，你没有市场，没有其他交换，你怎么升起来？你就是你要再伟大的话，你是要盟友跟你的配合。
嗯，好的，我们看看，继续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尤森翁，他说呢，欧洲能为乌克兰提供多少援助，足以打败已经使用罗马运输武器的世界三流军队？欧洲防务和援乌能否完全脱离美国？欧洲峰会已经划时代的明确表示，欧洲安全由欧洲人自己来负责，俄乌和平计划由欧洲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不再是美国，而是英法。泽连斯基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再是盟友的平等外交？瑞德·克列尔他说，欧洲只要能够自力更生，就欧洲自然和社会资源完全可以自立、自理和自主，以及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挑战和威胁。美国政府对于乌克兰的弃核负有很大责任，现在乌遭受到普俄的这个大肆侵略，美国给予乌的适当援助不是居高临下索取感恩戴德的施舍，而是理所应当的。现在乌克兰以稀土换军援，对于美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的，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欧洲国家声援泽连斯基的激情过后呢，现在就不得不面临欧洲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斯塔莫呼吁欧洲各国不要只提供口头声援，而要拿出真金白银，并且带头呢向乌克兰提供了约26亿美元的贷款。那么我来请教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欧洲的力量？他们能够独立支撑起欧洲防务和援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吗？
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整个这三年下来可以看得出来，欧洲自己本身的军事能力，这军事能力不是讲现在，它整个生产能力，它整个后面的所谓这个军工业的生产能力是非常弱的。它现在如果要对这个普丁要长期做抗战的话，是绝对很惨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川普知道了，你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国防要从2%往上升，甚至升到7%都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是看到了一个明显的现实。那你回到基本现实，就是不要再打人，不要再死人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现实。这个现实能不能达到，你必须达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在现在就做，而欧洲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能做这。还有欧洲，我们这次啊，他们上去讲了看谁的三次会，说要成立这个欧洲部队。这个欧部队干嘛？要进到乌克兰去保障这个乌克兰。那你想有可能吗？你北约都不愿意开门让乌克兰进来，俄国怎么会允许你有欧洲的部队驻扎在乌克兰呢？这不等于就等于说是欧洲这个等于说变相的这个欧洲去北约去支援了乌克兰，这他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不会答应谈什么呢？所以川普这个做法 就是把部队跟商业军事安全结合在一起，这里头你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已经绑在一起了。那你欧洲又不能派部队，你北约又不愿意开门，那你怎么去保护乌克兰呢？
嗯，
乌克兰要的就是一个保护，不管签了什么约，我希望有一个保护，你欧洲怎么给他保护？这是一点重要一点，就是什么，还是这个乌克兰到现在包括小泽在内，全世界没有认清楚美国第一的这个川普现在这个政府，如果不认清楚这一点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就很妥善很圆满的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小泽这个泽连斯基到了白宫，他最后谈崩的原因是为什么？谈崩的原因是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谈话这个过程，你会看到谈崩的原因是因为泽连斯基把美国把川普政府跟过去的政府全部把它绑在一起了。他不相信普京没有问题，大家都不相信普京，可是现在这个政府认为他有办法去处理跟普京的关系。可是小泽当面指责说，你跟这些过去的美国政府一样，你都不能够从普京那边得到任何让步，而且普京一定会骗你们，这就把川普惹恼了。川普认为说，我跟普京这边已经有足够的默契了，你这边跟你谈好，普京会出来会上场的。所以但是小泽在当面全世界面嘲笑川普，指责川普你不可以相信普京，那这就不是对等于说当面打脸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本身没有了解到美国内部的政治的变化已经出现了。所以你看得出来，所以当这个万斯当然是帮助这个川普讲话的，而万斯自己本身他已经跟这个小泽连斯基面对面谈过有关这个矿产协议的事情了。所以美方已经三次了，连这次三次是跟这个泽连斯基谈这个矿产的事情，他很清楚他来就是要签的，但是在这个关口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他把现在的川普政府挂钩到原来的拜登政府去了。
嗯，
这才会引起美国政府，川普政府讲白了是共和党政府 MAGA 的这种愤怒，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谈崩就在这里。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回应啊，他完全呢呼应了我们刚才魏先生的这个观点啊。Richie Winson 这位观众，他在我们聊天室里啊，这位观众说，泽连斯基做的的确有点过分，以矿产换军援的提议最早呢是乌克兰在拜登执政时提出的，拜登政府不予理睬，川普现在接受乌克兰的提议并跟泽连斯基沟通，他却两次答应又两次反悔，这有点戏耍美国，一直想拿免费的军援是不可能的，美国又没有义务和责任必须保护乌克兰，再说英国给乌克兰的也是贷款要还的，乌克兰购买的5000枚导弹也是要付钱的，乌克兰现在手里没有钱，只有资源，用来换军援是合情合理的，美国可以坚决保护乌克兰。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当英法等欧洲大国呼吁欧盟和西方国家保持团结，鼓励泽连斯基继续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力图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深度捆绑之际，德国和波罗的海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一些国家群情激愤，主张全面动员建立一支统一的欧洲军队，那么有观察人士对两种前景均不看好，深度捆绑当然好，但特朗普未必愿意与这个美国防务脱钩，实现军备独立，欧洲恐怕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那么来请教冯教授，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预计泽连斯基将如何处理美乌关系？他还会不会继续签署这个矿产协议呢？
啊，刚才两位都提过，就是这个矿产协议本身就是泽连斯基的主意，所以他是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一个协议。那现在他没有理由不去签这个协议。那现在的概念是什么处理他跟特朗普或者跟共和党美国共和党之间的关系？这就要需要政治上的协商。我想他们。 这个零和之俄这么一个意愿，双方都是有的。就是我，因为他要签这个协议，就是刚才也讲了，这个毕卓前辈也讲过嘛，就是我美国直接派人进去啊，开矿去经营这个生意在那边，然后让俄国不敢去动打美国人，所以这里头是用一个期限的方式啊来去给乌克兰提供保护，那这对乌克兰来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我想双方现在又有这个英法书面来斡旋，双方会从大局出发来签下这个协议，来刚才讲回到这个道义原则上来，也回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上来，这个共同对付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普京和俄国。而且我刚才也补充一下这个毕卓前辈的一句话，就是讲欧洲的防务力量，就是欧洲以前是不愿意出力，但是它是有力的，它是有实力的，特别是现在是法国，现在它是一个全球的最主要的这个武器出口商之一，可能仅次于这个美国和俄国，它是一个它的进攻能力是蛮强的。如果它现在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之后，他振作起来，他是可以进行战争动员啊，他可以这个挽救他原这个平时所积累下来的这种很不令人满意的状态。就是他问题是他要下决心，他要真正把真金白银拿上来，真正来就这个战争总动员，就是危机时刻到来了，他必须有这个意识。
好的。那么一位叫华华兰的这位，我们这位观众呢，他来这样回应这个冯教授的意见。他说，如果乌克兰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全靠欧洲盟友帮助，能不能最后战胜俄罗斯的侵略呢？答案是可以的，只是乌克兰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光凭欧洲盟友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首先呢，是欧洲最主要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其军队的数量就不足。英国不是欧盟国家，但却有目前欧洲国家最多的陆军数量，达到30,000人。这三个国家能够投入乌克兰的军队数量的确非常有限，剩下的只能是加大军援，提升军火的强度和力量，才能够使乌克兰从被动变为主动。好，我们感谢魏碧洲先生和冯崇义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特朗普泽连斯基谈崩，习近平坐收渔人之利。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特朗普泽连斯基谈崩，习近平坐收渔人之利。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白宫公开争吵之后呢，欧洲国家在随之而来的这个欧洲安全峰会上声援乌克兰，也呼吁美欧保持团结。观察人士说，跨大西洋关系摩擦的加剧，除了让侵略者普京拍手称快之外，只会对中国的习近平有利，因为中国是鼓励国际社会不拱火促和谈的始作俑者。美国政府更迭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希望中国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中方一直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致力于为结束冲突达成共识，为和谈铺平道路。那么美欧出现摩擦之际，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发生何种变化？习近平走出俄乌战争困境，下一步他会不会与特朗普联手说服北京走上谈判桌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吵翻，美欧关系出现摩擦和分歧之后呢，观察人士指出，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侵略者普京，其次就当属去年七月这个北约联合声明称之为普京侵略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国了。那么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啊，这个欧美媒体啊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可能都不相信世界变化的这么快，自己有能啊自己呢能有如此好的运气，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那如果习近平真的认为他碰到了好运气，我想他肯定是高兴得太早了。
嗯，
我们要看到，至少看到两个事实。第一呢，就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国的地位至今没有任何改变，特朗普也好，泽连斯基也好，啊，病急乱投医，他们都说过希望习近平帮忙来调停这样的话，但实际上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显然都把习近平彻底的晾在一边，没有让他充当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现在急结束俄乌战争，他的动机之一是要从欧洲脱身，以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们认为他们无力同时在欧洲、在中东、在亚洲打三场战，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个实力不够啊，而且花钱太多，所以他现在要收缩战线，要从这个暂时放过俄国而全力对付中国。所以他现在目前他们结束俄乌战争之后，他只会加大对中共的压力。
嗯，
所以这个我想他习近平高兴得太早了。
高兴太早。好，那么特朗普总统迅速推动俄乌停火，这个和谈结束了这个俄乌战争三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中国一跃而成为先知先觉者了啊，就是。我们有很多观察人是这样看啊。中国外交部称，北京在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一直呢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致力于为结束冲突而达成共识，为和谈铺平道路。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有人从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中听出了洋洋自得之意，那么您听出来了吗？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吃瓜群众，从头到尾就是吃瓜，而且还讲一些风凉话。这个风凉话在一开始就看得出来，他对于乌克兰被这个强权、被这个恶霸攻击，不但没有任何的主要的支持跟支援，反而倒过来替侵略者辩护。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得非常明显，最投机的当然就是现在这个北京这个立场是最没有问题的。但是刚刚我想从夏朋友说的很对，这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战争真的就是一场，讲不好听，当然人死了这么多人啊，这是一个意外，一个插曲。真正的还是美俄之间这个关系要继续回到三年前之前还要继续发展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上中国的崛起，所以中美俄这三个还是一个主要的。然而欧洲他们愿意振奋起来，当然也是个很好的事情，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发展。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发现欧洲这个他做的东西到目前其实有限，他也没有任何创造力能够在这个整个格局中，甚至在欧亚大陆中，他还是拼命要拉住美国才能够自己做一些事情。那美国所要做的事情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原来单一的霸权或者单一的主导这个地位，这个才要维持的，没有改变过，在哪里都是如此。那么中国跟俄国，当然俄国更不要讲了。现在要看的事情是说，我们就拿现在最近这个事情，我们就拿矿产这个事情来讲，还有俄国，还有这个乌克兰在战后重建这么庞大的利益，每一个都要去分，已经看到这一步了。所以像前几天这个普林有讲过话，将来讲这个稀土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啊，俄国很多。如果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俄国愿意跟其他国家，他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每个国家都可以到俄国去进行这个矿产开发资源共享。那谁最有权利呢？谁最有能力呢？中国、美国加欧洲。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而且这个东西涉及到未来的整个 AI、整个电池、整个东西、整个影响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所以已经看到这一步了，所以这一步要赶快，就是俄乌这个事情要赶快做结束，然后才能往前走。美国不希望落后。现在欧洲这么紧张的原因是为什么？在这整个矿产协议里头，欧洲居然没有任何一份资源，没有插嘴讲话的余地，他根本进不了这个乌克兰，除了现在已经有了之外，他进不了乌克兰未来矿产的开发，更不要讲未来跟俄国之间的问题。所以他必须很担心这个事情。那这整个讲实在话，已经有人预测了，如果今年在夏天之前俄乌事情这个俄乌事情就可以解决的话，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们要谈到的又碰到的可能是咱们中国、俄国跟美国之间的整个三个互动的大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位叫楚山户啊，这位网友他说，川普和泽连斯基谈崩唯一的受益者是俄国，川普把俄乌战搁置一边，后面就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中共乐于看到川普、泽连斯基谈崩，中南海小学生目光短浅啊，这是跟我们冯先生的观点啊比较接近了，就是说习近平你高兴的可能有点早。另外一位叫瑞德克利尔说，特朗普偏袒普俄的俄乌战争调停，让习普乐开了花，谈官相庆。普俄呢是特朗普此次调停的直接受益者，习近平是间接受益者。如果特朗普版的俄乌战争调停成功对中俄伊朗邪恶轴心颠覆，取代美欧西方民主世界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以及塑造和推动百年大变局和全球治理，具有极其深远的积极意义。好，回到我们的问题，说习近平他不仅仅摆脱了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这样一个尴尬地位，而且呢，特朗普似乎还有求于他，提出让中国在结束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说，但愿中国能帮助我们停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他们对这一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将与他们合作。好，请教冯教授，过去一度呢，普京差一点成了习近平的负资产，现在不同了。最近习近平半个月内我们看到做了三件事：一，与普京通电话；二，会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这是习近平亲自做的事啊；第三，指示王毅 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请教冯教授，习近平这是在积累手中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牌吗？
我同意，习近平的这些举动啊，确实有这个做大筹码，以便跟特朗普做交易，他有这个意图，但是他成功的概率不高。习近平一直想啊，通过他的统战来去拉欧制美，就拉把欧洲拉过来。但是从根本上讲，他跟普京是难兄难弟，是两臂为奸的这个战略伙伴。在普京发动新乌战争之后，他就一人接人的去策应俄国，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根本不在乎得罪欧洲。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俄乌战争是强化了这个俄国对中国的这个依赖，但俄国呢，他仍然以中国争夺欧亚大陆板块的霸权，他不会成为习近平对付美国的棋子。所以他现在习近平做这些动作啊，那俄国的人当然欢迎，但是他不会去心甘情愿去当棋子被习近平利用的。
那么国际媒体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特朗普与普京打牌其实也是意在习近平，有分化瓦解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不让普京沦为习近平小哥们儿这样的一个意思。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中俄关系表示关切，称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担心两个核大国可能联起手来对付中国。中国外交部表态说，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俄关系都将从容前行，美方对中俄关系挑拨离间完全是徒劳的。那么请教魏先生，国际社会和美国都有舆论认为美俄改善关系有利于共同对付中国，您怎么看这整个前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说到要共同对付中国，我想有的话也不会那么明显的讲出来这话啊，我们大概就心里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就目前来讲，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这个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了，不管哪个程度的打，俄国依赖中国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那这一点是我想绝对是普京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说他必须靠他的军事啊各方面的，甚至包括财力，甚至引来自己中国自己都完全卷进去这个事情，所以我想他都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么在这个胡善三周年，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普京通了话，那么照他们讲是说习近平这个普京打电话给习近平的。那普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那三周年当然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普京自己跟特朗普讲的话，跟川普说的话，他有责任有必要去向这个习近平在不同管道向他保证，我跟这个普京之间，普京跟这个川普之间的这种来往，你不要担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方或者是透过新华社所使出的一些这些语言，基本上就是说不必要因为一时一事的这种变化会影响到我们长久而深刻的这个战略友谊等等，这都是用来安抚中方，叫你不要担心，我们关系还在。这有现实的原因，他到目前为止他需要中方的继续支援，而且战后也需要跟中方做某种的合作，来这个来制衡美国这个关系。因为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你看这一次这个事情基本上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给这个普林之后，马上要展开的是除了这个俄乌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美俄之间已经恢复来往了，要恢复到三年之前没有来往的事情，这里都包括战略，包括这个核弹等等这些问题。所以美国要的是主要极快赶快把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先摆在一边解决掉再往前走。那至于中国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帮助，有，因为这个矿产协议之后结束之后还有下一步的继续和谈，这个和谈本身的基础还需要，可能到目前来看起来可能需要借助到土耳其的力量，如果有土耳其的力量在里头的话，那么中国的角色就会相对的增加一点，会增加的更多。所以这里头后面还有中国自己本身还有发挥的余地，但是是不是决定的因素完全不是。
好，那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呢，中国是难以在牢固的美欧同盟和在北约中打入楔子的，现在呢 有人说这个机会似乎来了。欧洲学者认为，美国不应想象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会仍然希望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鉴于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稳定，欧洲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请教冯教授，中欧关系改善的这个契机来了吗？
来不了，欧洲必须站在美国一边。就是其实这个东欧关系的恶化早在2022年俄乌战争之前就已经定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是在2017年底2018年初美国重新制定了它的战略，修改了它的基本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将对中国的这个定位从战略伙伴改为战略对手，就是朝脱钩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欧洲就是在2019、2020年陆陆续续的也跟从美国改变了他们的战略，也就是把中共国定位为这个战略对手。所以这个欧美的这个精英们都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推行这个集团复辟的这个集共政权，为了他的政权安全，正在竭力的削弱和改变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正在削弱和破坏欧美赖以安身立命的普世价值，因为他们这个是为了他们的自身的利益下决心跟中共切割。你会看到他们现在这个，当然说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说从撤出来，但是他的总体方向是中国撤出来，不管是做生意这个贸易还是投资，所以这个大方向就定下来了。所以这个中欧要从根本上改变关系，没有道义基础，也不符合欧洲的这个战略利益。所以这个道不同不相谋嘛，这个里面这个在那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情况底下，那种糊里糊涂这个抛开这些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去发财、去发不义之财，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好的，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他在3个星期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欧双方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国愿意改善与欧洲的关系，这里话里话外呢都听出来王毅要改善中欧关系的这样一个期望。请教魏先生，欧洲会不会独立成为所谓多极世界中重要的一极？中欧关系会改善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呢？
照目前的整个情况发展来讲，我想刚刚冯教授说得很清楚，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战后这个整个二战后之后到冷战后这个秩序，欧洲一直跟着美国，美国自己本身已经定下来了。你说它是这个单一霸权主义也好，还是说自由世界跟这个共同价值、普世价值这个领导人也好，美国是坚定的站在这一边，不会因这次俄乌的战争或者跟普京做任何的交易而改变这个领导的权，跟这个掌在这个自由主义大权这个权，完全还是在美国。我想这个是很难改变的。刚刚也提到过，意识形态跟着整个国家利益，再加上共同价值完全的不同，我想是不太可能的。在某种小会上，可能会达成一些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己必须要做他自己的事情。美国现在跟欧洲来讲，基本上已经正在往整个完全脱钩、各自建立一套体系这个方向在走。至于这个，然后自己内部所产生的问题会决定这个体系本身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往下走。意思就是说，美国自己内部跟欧洲自己内部的稳定因素完完全全要高过于中国内部稳定因素。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冯承玉教授和魏碧洲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两会前右翼部长落马，如何解析中国政治脉动；二，两会登场碰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分别有何看点？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